我们今天要一同的继续沿着出埃及记的记载来继续的看会幕，上帝所设立的旧约的敬拜的中心，在会幕当中，上帝如何的要求他的百姓来敬拜他，并且这一切如何的指向新约的教会的敬拜，以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今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的第30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10节，然后我们要从第34节读到第38节，这是讲到香坛和香坛上所焚烧的香。我们一同的来聆听上帝的话语。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2肘。坛的四角要与坛接连一块，要用金筋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裹。又要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又要做2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撑上做穿杠所用的用处，以便抬坛。要用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亚伦在坛上要烧新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着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着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交上奠祭。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角上行赎罪之礼，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那我们再继续来到34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十喜列、喜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做香之法，成为清净圣洁的香。这香要取点捣得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你们不可按着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我们今天读上帝的话语就到这里。这是接下来，摩西开始讲解在圣所当中要放置的一个香坛。这个香坛，是整个圣所当中第三样物品，另外2样在之前我们讲到过，就是陈设饼的桌子和这个灯台，这是在出埃及记第25章的里面讲解。那这个香坛第2节告诉我们，它的尺寸是很小的，长宽各一肘。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记载和25章那里面所记载的约柜以及灯台和陈设饼的桌子的记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它们都是要包裹着金筋，它们都是用皂荚木造的，然后包上金筋，然后再镶上这个金牙边儿，然后都有这个金环，用这个木杠穿过金环，可以让祭司抬着走。这些要求和圣所当中所有的器具的要求都是一样的，而这个东西呢，圣经把它叫做是一个祭坛，但是这个祭坛同时并不是用来献祭用的，实际上后面，在第9节，上帝说这里面不可以献任何的祭，不可以献燔祭、素祭，也不可以献奠祭，所以这个祭坛并不是用来献祭的，而是用来烧香的。这个香是 到底是什么做的呢？在34节到35节那里面告诉我们这些香料到底是什么东西。尽管这些词有的时候很晦涩，让人捉不着头脑，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猜测到一些这些香料的一些的组成部分。首先34节告诉我们，这种香料是三种不同的香料混合而成。第一种材料叫做 Nataf， 是拿他佛。这些所有的名字都是希伯来语音译过来的，所以我们根本找不到，在中文世界里面没有这些东西。第一种叫做 Nataf， 这种原意指的是滴下来的一些东西。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指的是安息香树上的树脂。今天很多香水依旧还用这种东西制作。当然在研究这段经文之前，我什么都关于香水这个东西我都不是特别了解，但是现在我可以非常自信的说，我已经研究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香水，到底都是用什么做的。这是题外话。这是第一种 Nataf。 第二种叫做施洗列。这个东西争议比较大，有传统的翻译在七世诗译本、拉丁译本或者其他的译本当中，把它翻译成蜗牛或者是一种壳类的动物。但是这种东西如果烧起来是很臭的，所以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施洗列也是一种树脂，是一种玫瑰属的植物所产生的树脂。那第三种叫做洗利比拿。洗利比拿就是白松香。白松香使用的范围很广，我们平时也可能可以上网上买一点白松香，如果你脾气不太好的话，它可以用来平息愤怒的和激动的情绪，能够让神经安静下来。那这三样混在一起，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这就是馨香的香料。这个香料再加上纯乳香，乳香就是frankincense， 对吧？我们前段时间才开始，当我们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才开始研究到哪儿能买到这个乳香。就发现我们家自己就有一瓶乳香精油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尝试一下，在家里面点点乳香，还是很有净化空气的这种效果。这话就说多了。但是这些香料加上乳香，再最后加一点盐，就是制成了圣经说叫做清净和圣洁的香。从实用的角度上来讲，这个到底是在干嘛？这种香是有净化空气的作用。今天我们也会有很多家庭会喜欢用这些精油，用这种空气净化。你可以想象在会幕当中，会幕到底是干嘛的地方？会幕就是一个屠宰场啊，会幕每天要杀很多很多的动物，所以那个血都泼在地上，很腥臭的。所以上帝用这个香去净化这个空气，让人闻起来会很舒服。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香坛所描述的这一些语句，和25章里面所描述约柜、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很像实际上他们都放在一块，除了约柜这中间有一块这个至圣所的帘子挡着之外，他们都是放在这个整个会幕的帐篷里面。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把制造香坛的这个要求放在这个位置，而不是放在25章和其他的物品一起描述呢？那样不是很正常吗？有些学者认为这种滞后的表达表明香坛并不是很重要的东西。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是后人后来加上去的，可能原文是没有的。当然这些是一些自由派的神学家们所说的。可是我们如果对照出埃及记后面的记载，到制造会幕的时候，我们看到香坛和其他圣所的两样，就是灯台和陈设饼的桌子，是一起被记载、一起制造的。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香坛并不是不重要。关于点香的要求是如此的严格， 甚至说如果你要照着这个香去做的话，就要被从民中剪除。而且我们也看到后来的记载，在利未记第十章，亚伦的两个儿子被击杀致死，也是因为在点香的时候没有按照规定。所以并不是说香坛不重要，这些说法都站不住脚。但是为什么香坛会被滞后描述放在第三十章才来开始解释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香坛的使用和大祭司每天的献祭工作是紧密联合在一起的。还记得在第七节那里面提到说，这个香坛早晚要各点一次，这个各点一次，早晨的时候去烧，然后黄昏的时候去烧。所以这个跟前面提到大祭司献祭的这种形式是一致的。所以大祭司每天早晨起来献祭，然后去收拾灯台上的灯，然后去点香，然后黄昏的时候再一次再去献祭，再去点灯，然后去点香。所以这是大祭司周而复始的工作。第八节提到说，点香和献祭是一样的，要成为以色列民世世代代的标志。所以把大祭司的献祭工作都指示完了，再来介绍香坛和点香的工作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所以香坛我们看到把这个记载香坛的指示放在这个位置，就使得香坛和大祭司的身份之间有着一个紧密的结合。第九节告诉我们说，上帝禁止两件事情，一个是不能够献上异样的香，这个异样的香就是凡香，或者是上帝没有要求他们献的香。第二个禁止就是禁止在这个点香的坛上献祭。很有意思的是，这个祭坛和大祭司身份之间的这个关系，在圣经当中在后面的故事里面也经常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在民数记第十六章，还记得在那里面可拉一党开始起来挑战，煽动叛乱，要挑战亚伦的大祭司的职分。他们说凭什么只有你们能做祭司啊，对吧，我们也是立位的这个族裔啊，我们凭什么不能做对吧，他们就开始要挑战了。那这个时候他们进行了一场比拼，就是香炉的比拼。在摩西的要求下亚伦和可拉一党他们都把自己的香拿出来。可拉一党有250个人，他们都各自拿着一个香炉，然后亚伦拿着自己的香炉。而亚伦所点的香是耶和华所悦纳的，而可拉一党那250个香炉所点的香是上帝不悦纳的，所以有火出来把他们吞灭了。所以这个香坛和上面所点的香本身与大祭司的身份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这个香就证明着谁是大祭司，因为就大祭司有这个制作这个香的这个配方和它的这个比例，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个香坛会滞后到三十章才讲，是因为这种滞后不仅是没有降低香坛本身的重要性，恰恰相反，这使我们在读整段经文的时候特别的有意识的跳出来了，从这个我们的注意力就一下又集中了，因为我们读到一些很相似的这种文字。所以这个香坛和约柜，也就是在整个会幕记载当中最先提到的那一样，这两者就形成了整个会幕指示工作的两个端点，把整个的这个内容夹在中间。整个会幕物品的记载以约柜开始，以香坛结尾，而这两者又是在整个会幕当中挨着最紧的两个物品。第六节强调说，这香坛要对着约柜摆放，要对着约柜上的施恩座摆放。所以这两个东西约柜是在至圣所里面，然后中间有一个幔子隔着， 然后香坛是紧挨着约柜摆的，因为这个香坛是在至圣所外面，是在圣所里。因此我们看到第十节又提到这个香坛跟约柜之间的关系。第十节说，一年一次的赎罪日，大祭司要在这个香坛上行赎罪之礼。就好像一年一次的赎罪日，大祭司要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在约柜面前行赎罪之礼是一样的。这表明香坛和约柜以及赎罪这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关于赎罪，关于香坛跟赎罪之间的关系，在圣经当中也有非常重要的记载。那依旧延续着这个可拉的事件，在民数记十七章，可拉一党因为可拉一党的煽动，整个以色列会众都起来反抗摩西和亚伦。虽然可拉已经被这个大地吞灭了，但是这个全会众起来都反对了，所以这种煽动还是具有很大的这种煽动性的。而全会众的这种反抗导致了上帝的愤怒，以至于上帝降下瘟疫在以色列全会众当中。而这个时候摩西告诉亚伦赶快带着香，点起香，进入到会众当中，止息了上帝对会众所发的愤怒。为什么摩西告诉亚伦上帝开始降下瘟疫的时候要去点香，为什么他说的不是赶紧去献一个祭，或者是赶紧去做什么其他的事情，而是说要去点香呢？这个香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个香所代表的有什么样更深刻的含义呢？简单来说，这个香代表的是上帝的百姓的祷告。在民数记的记载当中，我们留意到这一点，就是当可拉一党开始煽乱叛乱，导致上帝降灾给全会众的时候，除了亚伦拿着香去止息上帝愤怒之外，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摩西跟亚伦作为会众的代表，他们在为以色列的全会众代祷。在民数记十六章的二十二节，当这个上帝说我要毁灭这些悖逆的以色列民，然后摩西亚伦就伏伏在地说，神啊，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所以你看到亚伦在为这些抵挡他的、反抗他的、悖逆他的这些的百姓在为他们祈求，这正是体现了真正的牧者的心肠，宁愿自己吃亏，宁愿自己被误解、被攻击、被诋毁，但是依旧愿意为那些攻击自己的人祷告。所以这香就像是一个有形的见证，见证着亚伦为以色列会众所献的祷告。在圣经当中，香和所发出的这个烟和祷告常常是绑定在一起的。在诗篇141篇，诗人这样说，耶和华呀，我曾求告你，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我求告你的时候，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的面前，愿我举手祈祷如献晚祭。所以这里面诗人把他的祷告比作是在圣所当中摆放在上帝面前那个香坛所点的香。另外到了启示录，我们还记得约翰在启示录当中看到天上的敬拜，看到天上的异象，有四活物和24位长老，他们在敬拜羔羊。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那里面约翰描写这些长老，他们手里拿着琴和装满着香的金炉，然后约翰并且告诉我们解释了，说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香坛所点着的香和大祭司的身份 以及祷告和赎罪，这些都是关联在一起的。在赎罪日的时候，不仅仅是大祭司自己一个人带着香进入到至圣所里，要记得大祭司进入到至圣所，在赎罪日的时候，他并不是自己直接打开帘儿就进去了，他必须先在圣所点着这个香坛里的香，然后拿着一个香炉盛满了这个香坛里的香，再进入到至圣所里。所以在他在至圣所里赎罪之前，他必须先盛满这个香，跟这个香一起进去，而这个香所发出的烟要遮盖施恩座，免得亚伦死亡，所以这个香能够止息上帝的愤怒。因此香跟赎罪是跟赎罪祭是并行的。我们看到在赎罪日的时候，当大祭司带着香进入到至圣所里的时候，在圣所之外的会众并不是在外面看热闹，对吧，嗑瓜子儿，看看哎，这个不错，这个表演不错哈。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刻苦己心。什么意思？就是他们要悔改祷告，他们要用祷告拖住他们的大祭司。当他们的大祭司进入到至圣所为他们赎罪的时候，他们自己并不是闲着什么事不干，他们也要向上帝祷告。在当一年一次的赎罪日，大祭司带着这香恐惧战惊地进入到至圣所，他不敢抬头看那个至圣的约柜上的宝座，因为他知道这是上帝的临在，这是上帝的面，他是不能够见罪人的，因此他只能低着头，然后用那个香的烟去遮盖约柜上的施恩座，好像形成一个烟的这个遮盖啊，使得上帝可以的荣光不会击杀他致死。这就好像象征着上帝垂听了他作为被高利的大祭司为子民所献上的祷告。他在说，主啊，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恩典，求你饶恕他们一切的过犯，求你赦免这百姓一切的罪。所以当那个香的烟弥漫在施恩宝座前的时候，就如同上帝百姓的祷告以及亚伦大祭司为百姓所献上的代求，如今被上帝听见了，如今被上帝悦纳了，如今他们就环绕在上帝的宝座周围。所以这香是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所展现的有形的标记。而第十节告诉我们，亚伦一年一次的赎罪日不仅是带着香要进去，他也要为这个香坛赎罪。为什么香坛还要赎罪呢？因为大祭司的祷告以及上帝百姓的祷告依旧是被罪玷污的，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连大祭司亚伦也是有罪的，因此他所发出的祷告和我们所发出的祷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话语，都是被我们的罪所玷污的。所以我们的，就连我们的祷告也必须要被洁净。然后我们看到整个亚伦的侍奉以及这个香坛上面所点着的香，也向我们彰显着我们新约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和他忠心的侍奉。这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的大祭司，那位真正的祭司耶稣基督，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尽忠的为上帝的子民祷告。福音书经常会记载耶稣晚上就退到山上整夜的祷告，整夜的祷告。他有什么需要祷告的吗？他自己没有什么需求，他自己是上帝本身。他说，我是人子来，对吧，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但是人子来在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但是他却没有整夜的为自己的需求祷告，他是在为他的子民的需求祷告。甚至他整个在地上的一生都是祷告的一生。不但如此，就算是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也依旧是在祷告，他在为我们祷告。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第17章，耶稣 做了他大祭司的祷告。他对他的天父说，父啊，我为他们祈求，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凡是你的都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要往你那里去。圣洁的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还记得耶稣在那个大祭司的祷告当中，他不断的为他的百姓祷告，为当时他的门徒祷告，并且他说不但为他们这些坐在我面前的这些门徒，也为着一切因着他们而相信你的人祷告，也就是我们。在2000年前，在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时刻，在那个危机的时刻，在那个他要面临着生命危险的时刻，耶稣竟然还在为你为我祷告。他没有在为他自己祷告，他为他自己所做的祷告只有一句，就是父啊，若你允许，请你叫这杯挪去吧。他就再也没有在为这件事情祷告过，但是他却为了我们不停地祈求他的天父，不停地祈求什么？不停地祈求说，主啊，求你因着我的名的缘故保守他们合一，保守他们不被那恶者所胜，保守他们在这个地上能够有真正的合一平安彼此相爱的心。这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祷告。我们看到就像可拉一党那样开始起来反抗煽动叛乱，在百姓中间制造纷争，而以色列全会众哪怕他们刚刚出埃及开始，就像摩西发怨言，就开始彼此的攻击。上帝的百姓一直都在面对这个挑战，而我们看到就像亚伦拿着那个香坛，当上帝的愤怒降下来，将瘟疫降在百姓中间，亚伦谦卑的拿着香坛走在百姓的中间，他没有为自己伸冤，他没有说你看吧，你们该死，让你们反叛我，他没有这样做，他拿着那个香炉，他走在百姓的中间，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祈求上帝，主啊，求你赦免这有罪的百姓，尽管他们如此的抵挡我，但是求你赦免他们。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大祭司也在天上这样为我们祷告，而他祷告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竟然就是我们中间的彼此合一。因为他知道那个恶者，那个古蛇撒旦，他的诡计就是要在这些本来合一的群体当中制造纷争，就好像他起初在亚当和夏娃之间制造纷争一样，亚当跟夏娃彼此的指责，开始彼此的推责任，对吧？你给我造的女人，她让我吃的，对不对？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在为我们所做的祷告。而且不但在他临上十字架之前，他为教会祷告，甚至在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没有为自己伸冤，没有为自己复仇，而是为那些攻击自己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尽管他们不信，尽管他们藐视他，尽管他们唾弃他，在他脸上唾唾沫，羞辱他，但是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依旧在十字架上为这些罪人祷告。而我们这位忠心的祭司，甚至在他复活升天之后，今天依旧不停地在圣父的右边为你我代求。我经常会开玩笑问说，今天耶稣基督在干嘛？是不是在天上 对吧？就是坐在沙发上天天吃爆米花，等着新天新地的到来。
不，
耶稣基督在天上繁忙的要死，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依旧在不停的为我们每一个信徒，为他的新约教会在不停的祷告。而耶稣所做的这个祷告的榜样，难道不也是我们所应当效法的吗？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34节的里面说，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他从死里复活，现在就坐在上帝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正是因为耶稣这一次永远的在十字架上的赎罪祭，如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能够效法耶稣的榜样来开始祷告。我们的祷告如今也成为上帝所悦纳的香。在五旬节，升天的救主把圣灵浇灌给他的门徒们，我们读到说有火焰般的舌头落在他们的头上，于是他们就开始祷告，开始赞美神。我看到就如同亚伦大祭司用在上帝宝座前的火点燃香坛上的香，使香散发出香气一样，我们这位高升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他从天上把圣灵的火浇灌下来，点燃他在新约圣所当中的香，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们，就是我们开始能够真正的为上帝的国度开始祷告。那这就是我们最后要来看的，我们作为新约的子民，我们的祷告。我们之前已经看到过，在启示录里面，24位长老他们手里所盛满香的香炉，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因此，弟兄姐妹们，要重视你们的祷告。你们的祷告是在上帝的宝座面前环绕着的那个香，就是像你们闻到那个乳香在你的家里面点起来那种清新、那种芬芳的味道一样。你的祷告能够使上帝愉悦，能够使上帝悦纳。而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与世上所有的人都不同的一个最重大的特权，就是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来到上帝面前来向他祷告。因此使用你的这个特权吧。但是除了这个特权之外，同时我们的祷告也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祷告是新约子民所献上的唯一的祭，唯一的祭。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第13章第15节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嘴唇所结的果子。加尔文16世纪的伟大的日内瓦的改教家说，祷告是信心最重要的操练， The chief exercise of faith， 最重要的操练，信心最重要的操练是什么？就是祷告。而我们都喜爱的海德堡要理问答这样告诉我们说，祷告是基督徒感恩生活当中最重要的部分，没有之一。祷告，我们当我们跪下来在上帝面前敞开我们的心，去颂赞他，去承认我们的罪，去祈求他的赦免，然后为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姐妹的需求去献上我们的祈求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感恩生活当中最重要的部分。你的祷告是怎么样的？你的祷告生活是如何？一个从不祷告的基督徒，或者一个很少祷告的基督徒，就如同那个香坛上从来没有点燃的香，就如同那些虽然已经被碾碎的放在那里，虽然它也是香，但是它从来没有被点燃。那没有点燃的香就和地上的尘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无法散发出馨香之气。因此重视你的祷告，因为我们每一句祷告都是三位一体上帝参与的工作。我们的祷告是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所生发的这个能力，奉圣子上帝的名，并 并且蒙圣父上帝的悦纳。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你们的每一句祷告有这么大的分量，你们所祷告当中所迸发的每一个字句都是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然而你会问，到底什么样的祷告才是真正蒙上帝悦纳的，对吧？有的时候不确定该如何祷告，有的时候我想祷告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始。我记得在我刚信主的时候，一个很挣扎的东西就是祷告，因为这辈子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情，但是也不确定到底应该说什么，应该怎么开始，怎么结束，很挣扎，而且更是建立这种祷告的生活方式，也是要我花更多的努力去改掉我原来的旧的生活的习惯，并且把在我繁忙的加引号了繁忙的一天的生活当中塞进去一段时间去祷告，这是其实是需要我们付出努力去花时间去形成的一个习惯。但是我们先来谈到底什么样的祷告才是真正蒙上帝悦纳的。海德堡要留达其实帮我们问了这个问题，第117问说，上帝悦纳什么样的祷告呢？要留达回答说，第一，我们必须发自内心的向在圣经中自我启示的独一上帝祷告，为了他吩咐我们的祈求的一切祷告。第二，我们必须真正彻底认识我们的需要和悲惨，好在他的圣洁威严面前深深的谦卑自己。第三，我们必须确信，虽然我们不配，但是他必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听允我们祷告，正如他在圣经当中所应许我们的。首先，这里面我们看到要跟他回答了这个问题分为三个部分。什么样的祷告是蒙悦纳？首先是真实的祷告，真诚的、真实的。这个真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我们必须向真正的上帝祷告，而不是说只是说祷告而已。今天我们看到像电视里面像什么比如说总统就职啊，有人上来做一个祷告啊等等，像这种非常一般性的神所发出的祷告，而不是圣经当中自我启示的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些祷告都不是真正的祷告。像其他的所有的宗教里面都有类似祷告的这种活动，但是我们必须向圣经当中自我启示的上帝祷告。不是所有献的香都是蒙上帝悦纳的，就像只有亚伦献的香才是蒙上帝悦纳的，而可拉一党的香则被上帝用火焚烧。不是像阿拉、像佛祖、像模棱两可的神的祷告，而是像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祷告。而这种真实也体现在我们的真诚，我们必须发自内心祷告，不是念咒语，祷告不是重复一些什么没有意义的话，好像可以获得某些神秘的力量。祷告不是我们去命令上帝做什么事情，不是支取他的能力，祷告不是摇动上帝的手改变上帝的旨意，不，祷告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来到上帝面前，为他所吩咐我们的一切祈求。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我们祷告的事情不是上帝我们吩咐我们祷告的，我们是凭着自己的想象去祷告的，这是第一点，要真诚。第二点是要谦卑，要真正彻底的认识我们的悲惨，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谦卑祷告是我们向上帝的呼求，祷告是承认我们自己的缺乏，是承认我们自己的无能，而承认上帝的充足。因此为什么要里跟大家说祷告是基督徒感恩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在当你想说我要向上帝表达我的感恩，我知道上帝拯救我，我要感谢他，你会想到什么？可能我会想我要去为上帝做大事，我要为上帝传福音，我要为上帝建一个基督教学校，我要为上帝投资，我要为上帝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要向他表达我的感恩，对吧？我要把捐一大笔钱给教会，对吧？但是要理问他亲人说不，祷告是对你对上帝感恩的最重要的部分。为什么？因为上帝根本不在乎你为他做的那些事情，上帝要你做的是谦卑自己，在他面前承认自己的无能。在我们为上帝做所有其他的这些事情之前，我不是说这些不好，在我们去认为说我们可以为上帝做什么之前，上帝先要借着祷告 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所有的都是从他领受的。这就是为什么祷告是非常重要，谦卑的祷告。今天很多的信徒尤其是在这种信心运动当中，很多信徒祷告是如此的傲慢，对吧？甚至可以命令上帝去做一些事情，但是觉得就像法利赛人的祷告，对吧？我们用祷告，本来这个应该谦卑呼求承认自己的无能的这个行为，却成为我们彰显自己与众不同、彰显自己圣洁的过程。法利赛人的祷告是不蒙上帝悦纳的。而有信心的祷告，第三点，这是蒙上帝悦纳的祷告的第三点，有信心的祷告。这并不是对自己有信心，而是对耶稣基督有信心。不是因为你信心本身有什么能力，而是你祷告时候所奉的尊荣的名，耶稣基督，他的能力。不是要他听你的，不是说我要宣告奉耶稣的名宣告，我要一个大房子，对吧？我要一个我要赚多少多少钱，我宣告这个就可以实现。不是耶稣听你的，而是你要听他的。因此耶稣告诉我们为什么实行祷告。比如说你说我不知道该为什么实行祷告，耶稣已经教我们，就是在他的主导文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有为上帝的名祷告过吗？愿你的国降临。你有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为上帝的国度祷告吗？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你有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祈求上帝的旨意吗？然后才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为我们身体的需要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为我们灵魂的需要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所以我们祈求上帝在我们这一生的基督徒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成圣的过程当中，不遇到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为我们的成圣祷告。所以看到这是耶稣教我们，我们祷告应该为什么祷告？为上帝的名、上帝的国、上帝的旨意，我们身体灵魂的需求和我们成圣的生活。而往往我们所祷告的都是什么呢？我们的祷告哪怕为生活当中最小的事情表达感恩，都是一个人最崇高的行为。一位作者 Norman Wiersbach 在他的一本书叫做 Food and Faith， 在这本书里面的他讲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基督徒，你的祷告，可能一个对于一个非信徒而言，当他想到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可能他脑里面马上想到的就是谢饭的祷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每天一日三餐都谢饭祷告，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我们不加思索。但是我们需要停下来仔细的想，就哪怕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短短的几秒钟的一个祷告，甚至蕴含着极大的益处。他这样说，他说在吃饭前的谢恩祷告是我们表达谦卑的最崇高最真实的方式。在饭桌前，在众人的见证下，我们宣告生命是上帝宝贵的礼物，是上帝的恩赐。我们在承认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活着，我们是上帝怜悯和恩典的受益者。所以哪怕是那个一饭前的那几秒钟的时间，在我们去准备开始消费我们的这个食物的时候，我们在承认是上帝赐给我们这一切。因此弟兄姐妹们当然这个祷告的事情我们会谈很多很多。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为万人恳求，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祈求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不得不在这里面要停下来了。如同那个圣所中的香坛，散发着馨香的气味，弟兄姐妹们，今天你的祷告也在上帝的宝座面前散发着那个芬芳的味道。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位忠心的大祭司， 他如今就在天上的宝座旁边，每天为你代求。愿我们将我们的心仰望他，并且在一生的年日结出我们嘴唇的果子，用我们的一生颂赞我们的救主，直到永永远远。